在继续录制第214页。只是现今阿里山风景区餐厅小吃林立，早已不愁吃喝。沉淀的米饭便当固然充分满足大食量的饕客，对一般游客而言却很伤脑筋。吃光便当，不仅肚腹撑得难受，还得拒绝其他美食，不吃完又暴殄天物，真是何等折磨。奋起湖便当的未来，不妨增添小型米饭餐饮，一解游客的怀乡，身心也无负担。再者，愈来愈多人享用火车便当，恐怕也会在乎食材能否反映地方特色，研发出创新的美味。火车便当的怀旧乡愁，在食材上的突破显得迫切需要。这次去正逢桂竹笋季，原本期待抵达现场喝到新鲜的竹笋汤，未料餐厅提供的汤料竟是腌制过了的桂竹笋片，大大的折损了直抵产地品尝第一手食材的雅兴。我因而严苛自己，第一次到奋起湖吃便当很上道，第二回再去若还吃便当就是蠢蛋了。反观老街，因为竞争激烈，出现了更多样的美食，搁下便当空个肚子逛街寻觅各种小吃，更能享受到游逛的乐趣。话说这条老街的饮食竞争或许是其他老街难以想象的激烈。其他老街我们还不难看到二三家卖着同样特色的小店并立着，在此除了坐落不同弄渠不同配料的便当，每家小店都有自己的食材内容。纵使是传统老店，都努力地研发新的物产，提供游客再度走访的惊喜。新进的一些小吃似乎也是朝这样的面向发展，外行的人看到的是便当，内行的人看到的应该是这些小吃的创意。比如这些年崛起的铁蛋，据说是卤完风干再卤，如此反复六七天，充分地渗进了茶叶和蜂蜜的滋味，试吃软皮的口味不免惊叹其滑嫩，硬皮的也比淡水的阿婆铁蛋清淡，少了浓咸之余。还有一家茶叶皮蛋小摊，采用台南盐水鸭蛋，以中药茶叶浸泡两个月，再用红土把鸭蛋包起来。虽然半信半疑店家真有这种用心，但试吃还真吃到一种过去未曾经验的清香。我还邂逅一摊街尾的春卷冰淇淋，花生酥是从北港带来的，整个制作过程干净明快，内容还考虑到不会过度甜腻，那种讲究仿佛在当代摩登大街才有这等包装。有位老妇也把竹崎的水晶饺特产带到这儿，以树薯和竹笋等材料现场制作蒸煮，馅料不输山下的口味，外皮的嫩度也合宜。更有一家过去以卖手工豆腐出名的店家，店内的招牌以冰凉的新鲜豆腐沾上现磨山葵吸引游客光顾，现在还研发了健康的豆渣饼，以豆渣加上面粉、红萝卜、玉米、韭菜、洋葱等慢火油煎，烘出可口的圆饼。快木咖啡也是最近风行的饮品，老街的文史工作室首开这种创意的冲煮方式，端上来的咖啡里面掺了一块称为快木花的薄片快木，咖啡杯上再盖上一片快木，经过数分钟的浸酿，快木香味四溢。新兴的小吃流动而多变，很有可能在下回走访时因为生意不好而收摊，但是新的摊贩又会继续取代，引进新的物产。在老街走逛，最大的享受就是这种小件小物的浏览和采买学，享受丰富而多样的吃喝玩乐。其实在奋起湖还有两项重要的物种值得寻访，如今却殊少人提及，它们是阿里山十大功劳和山猪耳。十大功劳是著名的中药，阿里山到处可见栽植， 奋起湖外围的菜畦偶尔也会看到这种特殊物种，老街却无此类药茶的研发产品。山猪耳则分布在高子坎古道附近，似乎很少利用了。我很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在老街买到一颗山猪耳包裹的粽子，那是端午节时当地居民习惯的食物。此外，阿里山山区盛产茶叶，紧邻的石桌更是盛名的茶区，但奋起湖老街始终未闻茶叶踪影，颇叫人不解。一条被茶园包围的老街竟无茶店出现，那诡异也真值得寻思了。2006年10月，活在铁路便当下。从台北车站搭乘台铁或高铁，若是中午时分，总想买个铁路便当。车站的餐饮如今多元丰富，为何专挑它？其实并非它比较好吃，而是难得吃到吧。再者，处于那样的旅行状态时，除了铁路便当，其他食物似乎不容易搭配铁道情境，因而就甚少考虑了。另外还有几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其中一则很吊诡，听说拥有这种铁路便当情节的多半是上了年纪的人，年轻时经常搭乘火车南下北上，习惯了以便当果腹，现今仍旧眷恋。还有一种说法更夸张，以前上了火车因为人多，等到餐车挨近时便当经常售罄了，日后怕挨饿干脆就先买了，这种买不到便当的恐惧迄今仍潜意识的存在。记忆中的铁路便当多半以排骨为主菜，过去偶尔还见过卤鸡腿和鱼类，配菜则以酱瓜、红汁、黄萝卜等腌制小菜，搭配卤豆干、香肠、鸡卷之类。大抵而言，鲜有绿色食蔬，不符合现今的养生观。如今物价指数节节上涨，铁路局的传统便当却始终维持60元售价，虽然分量不若从前扎实，仍不免让人感受经常误点的台铁也有其良善的一面。有时我都觉得自己会去买铁路便当，支持的就是这种廉价的精神呢。此外，买这种最便宜的便当，大抵有种感觉，吃它好像在吃一种回忆。或许是迫于物价成本，几年前铁路局推出80元的便当，里面多了一些炸肉片和新鲜蔬菜之类，菜色明显加料，便当有等级之分。时好几回我坐在自强号上看着享用80元级的人，流露一种仿佛拥有名牌衣物的神情，这种80元的骄傲总叫人发觉。为60元的基本款还是普罗大众的最爱，造访台北的台铁便当本铺，不难发现它的承受数量独占鳌头，从早到晚皆有。至于80元的加料版，因制作数量不多，遇见的机会殊少。此后铁路局似乎嗅出便当商机，陆续研发多款100元级便当，其中100元的排骨菜饭便当据说便卖得下下脚，已经成为台北车站的美食。有些人不坐火车还专门跑来购买，有时搭配活动，铁路局也推出纪念款便当，价钱豪华，竟也造成排队风潮。铁路局贩售便当的利润说不定比一些火车路线赚的还多。开个玩笑，哪天火车干脆不要跑了，省得老是因误点而挨骂，专卖几种有口碑的便当或许比较轻松。我吃铁路便当有一不急不徐的习惯，不论在哪一个车站购买之后都先研究一番，使用前先抄录菜色，什么芙蓉、池上或奋起湖，凡铁路便当之内容以及价钱，我大抵有一个小本子条例清楚。我更大的乐趣是追探便当的食材来历， 千万可别小看里面的菜肴，即使是什么红枝酱瓜，可能都有特别来头。有时聆听店家的叙述，都不免惊奇他们的费心。比如知名的池上全美行便当，选用成功出产的柴鱼熬煮成一道小菜，又或芙蓉便当里头的鸡卷，有的店家特别选自宜兰，因为那是当地出名的小吃，有的则偏爱瑞芳制作的，据说香气十足。这等对待小物的悉心不易被旅客察觉，更可惜的是制作便当的人似乎也忽视了这等食材的包装美学，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商机。日本便当之所以迷人，大抵便是什么都讲求，每一种都要追本溯源，好让这一餐吃得满是意义。话说回来，台北车站的铁路便当虽有口碑，其他几站就要靠运气了。台中车站贩售的80元便当倒是充满文化气息，纸盒外貌印制着日治时代火车站前的广场，排骨之外还有时令青菜、酱菜、海带以及花生小鱼干，比传统的排骨便当丰盛，但风味就见仁见智了。有一回在高雄新左营车站搭乘高铁北上时，我注意到那儿并无传统的铁路便当，只卖100元菜饭便当。它的菜肴和台北的略为不同，米饭炸食如砖块，而且竟寄托在 7-11 商店里，菜肴滋味尚可，只是排骨如同嚼蜡。我只买过一回，就失去购买第二次的勇气了。台北车站的菜饭便当就不一样了，清江菜饭加上卤排骨和卤蛋，口味不说，整体呈现的细致就值得大大称许。这等排骨菜饭仿佛是美食当道下发展出来的普罗美食，俨然有取代60元排骨饭之态势。所幸台铁人有所本，就像车种已有快慢，便当亦然，传统排骨便当依旧坚持60元的价格。我觉得那是一种品牌的坚持，一种中流砥柱的简朴象征。我因这样的感动，坚持只买60元的，坚持在快速的高铁继续享受这种旧时的滋味。吃了它，感觉好像还活在某一个节约刻苦的年代，那是集体奋发的味道。一边吃着，一边坐在快速的高铁上南下，好像传统和科技文明可以共存。这等情境，传统排骨便当最为实在。2007年12月，11元是留客乡铁道旅行的密码。不论世界如何转动，它惯以简单缓慢的节奏随性走访，表面似不经意，其实热情满腔，总能在媚俗里发现兴味，在科技中领会自然。喧哗旅意，打开铁道地图，确实没有幸福这一站，但这一站或可能潜藏在心里，是不能说的。即墨小站，想去一座无人的小车站，去那儿做什么呢？只是直觉，生命里应该有这样的风景。高速风景，我的高铁旅行风景永远夹杂着这些与那些复杂的美丽与哀愁，活力与颓败。这部家园大地的片子无法剪接，也无法掩饰。风物寻味，我有时在这家吃，有时在隔壁吃，很担心这座山谷的温暖感觉将随着这两家面摊的结束悄然画上休止符。本书录制到此全部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和我们联络。我们的联络电话02-2599-4236，地址台北市中山区双城街21号5楼。 中华民国无障碍科技发展协会。